在1965年6月呢，世界大战就来要结束之前呢，当时盟军呢是节节胜利，再加上呢是苏联已经是进军东北省，所以日本的战败呢其实呢就是时间问题的。到了1945年7月26号以美军为首的这个的盟军，再加上英国和中国，就透过尼美之号呢是发出最后通牒呢是给日本。这个最后通牒就是历史上很出名的 Potsdam Declaration。在这个的最后通牒呢是要求日本无条件的投降。这个通牒其实不是很苛刻的，是非常非常的仁慈。这个通牒要求日本是军队投降，不是要求日本政府投降。日本军队可以呢是自由返回国家，日本仍然可以保持这个君主立宪的国制，日本仍然可以发展的重工业。当时这个的日本首相名目呢收到这个的信息，这个最后通牒的时候，立即就开这个日本内阁会议。他们商讨，其实事实都告诉你们呢，迟早都输了。这个既然的条件不是那么苛刻的时候呢，为什么不接纳呢？ Togo 呢也都觉得，这个外相 Togo 也都觉得不差的，极力推销投降。但是呢三军总司令呢就发觉呢是即反对，但经过6个钟头那个的激辩之后呢，他终于呢是同意呢是接受这个的这个 Potsdam Declaration。 但由于这个 Potsdam Declaration 呢不是正式在美国官方发出，而是透过尼美之号的收音机发出，日本人顾着他自己面子，他说呢我们也都不应该官式的去答复，我们应该呢只是呢是轻描淡写的话我们会接纳。於是呢他们就觉得应该要向国民宣布这个的内阁的决定了。所以就在7月28号这个通牒发出之后，铃木首相就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。当记者问及到哇盟军发出这个最后通牒的时候，日本政府的回应是怎样的，铃木首相就因为呢觉得这个不是官方，所以就轻描淡写的只是讲过一个字去回应，这个字呢就是日本文的 Mokusatsu。什麼叫 Mokusatsu 呢？很不幸呢，這個日本這個字是很難翻譯做英文的，而且這個字的本身也都含糊不清。希臘文這個不是希臘文，日本文這個 Mokusatsu 是由兩個字組成，一個是 Moku， Moku 是解靜不出聲，英文也叫 silence。 第二個是 Satsu， Satsu 即是殺，所以兩個字合起來叫 kill with silence。 那什麼意思呢？都只有兩種不同的可以翻譯。第一種翻譯呢就是解讀 no comment， 不予置評。第二種的解法呢，睬你都多餘， ignore。 當時讀賣的新聞記者呢，就由於外國的心態呢，他不能夠接受，亦都不相信日本的內閣會接受投降，所以很快就將 Mokusatsu 翻譯做睬你都多餘的，完全不需要睬你的，一於好少你。於是讀賣報紙的新聞一發出的時候，哇，當時鈴木首相和內閣大吃一驚，但為時已晚。美軍一接獲消息之後，立即採取迅速的行動，就在8月6号，美軍的軍機兩架飛機，一架在港島，一架在長崎，投下原子彈，幾十萬人就因此而喪生，就是因為一字之差。你不要問我這個是正史還是野史，但這個故事都給我們聽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事實。一般人聽嘢呢，不是在乎你說什麼，而是在乎你想什麼。很多人是選來聽的，一個牧師講到呢，聽的人就好像核子摸象，有些人就說他是鼻的，有些人就說他是腸的，有些人就說耳的，看你喜歡什麼你就選什麼來聽。我教細蚊仔呢，我就發覺呢，那些細蚊仔是選來聽的。我叫他想讀書啊，不要看電視啊，不要打機啊，一於 Mokusatsu。 我說有錢知啦，今天哇幾快脆來到啊，即是你被陳講完啊，他已經聽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我的結論就是呢，聽不聽是在乎他的心，多乎在乎他的意。所以中國人寫個聽字都是一心的意思。信都是一樣，有很多人信也都是假來信的。一個人信不是因為他覺得這個是真理而信，往往是先入為主，往往是心裏面的偏見，用回聖經裏面所說的，很多時候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眼睛。有時候我們覺得那些猶太人很奇怪， 我哋去呢一个嘅以色列嘅旅行嘅时候咧，以色列去韩文都喺石堆。以色列三样多，如果大家睇过我嘅通讯啦，第一就系、是、围墙多，有旧嘅围墙，有新嘅围墙。第二石头多，所以点解所罗门话堆住石头有事，抛掷石头有事。第三窿多，我哋去成个以色列就捐窿捐罅，同埋揾石头喺石头里边搞来搞去嘅。以色列就咁样，但以色列一件好奇怪，嗰啲犹太人好奇怪啊！犹太人系好先进嘅，你以色列一个好先进、非常先进嘅国家，嗰啲耕田、嗰啲嘅农业系非常非常先进。但系犹太人一个好奇怪、好奇怪嘅一个民族嚟嘅，佢哋守安息日咧系令你拗个头嘅。佢哋所谓守安息日，一到星期五晚嘅时候，日落咧就星期就系、是、安息日开始啦，直至到星期六日落嘅时候咧就。安息日就结束啦。安息日，你唔好谂住去买嘢，你唔好谂住去餐馆，你唔好谂住咧有任何嘢，因为安息日系唔准做工。咁啊，咩叫工咧？犹太人咧，而家嘅犹太人就话咧，逢系有创意嘅咧就工。本来黑色嘅，突然间就开咗眼灯咧，就着晒啦。呢啲就为之工，所以你唔可以开灯。咁唔开灯点算咧？咪一早搞定佢先吓、啊。所以你坐电梯就惨。如果你喺香港六十楼嘅时候咧，你系日落之前咧，即系安息日之前咧，就校定层层楼都要停，所以你唔使揿，一揿着咗灯嘅时候，你已经犯咗安息日条例噶啦。所以咧就你六十楼咧就每层停，咁你又谂住咧安息日坐 lift 咧，你就有排入过。所以以色列唔系咁多高楼大厦。有一次咧吓，我个师母同我哋讲，佢隔篱有个犹太人，佢忘记咗一样嘢，即系个雪柜。个雪柜一开嗰道门嘅时候咧，所有啲雪柜就眼灯会着噶嘛，吓、啊、你一开门，你就算唔着灯咧，你都系犯咗安息日啦，因为个眼灯会着咗啦。咁所以通常嗰啲犹太人咧就系、是、星期五日落之前咧就掹咗个灯胆出嚟，咁啊所以开道门咧就唔会着灯啦，吓吓。咁啊好衰唔衰，嗰日唔记得咗，唔记得咗掹个灯胆出嚟，咁啊佢要喂 B B 食奶，嗰啲奶就喺晒个雪柜度，咁啊佢唔可以开得门啦。咁点算呢？个 B B 又喊啦，咁佢有一个方法嘅，你可以请一个唔系犹太人、唔信犹太教人咧，同佢开门嘅。但系咧，又有个规矩，你唔可以讲俾佢听话咧。唔该，你同我开门，因为我忘记咗，你又唔可以咁讲嘅。因为你咁讲，你系呢一个嘅啊，呢一个后台嘅主犯嚟嘅，所以唔得。所以咧，你又唔讲出嚟，但系又要去同你开。咁於是咧，那个犹太嘅啦，隔篱个女人就揾呢个师母，咦呀，那个师母唔知谂乜啊，讲极咁佢好猛好猛，好猛好猛，那个细蚊仔猛喊猛喊，咁、那、啊个师母都唔醒水。后来佢个仔嚟到嘅时候咧，啊，我明你咩嘢，开开雪柜咧，即刻同佢攞咗个电灯出嚟咧，佢说，我谂下，哇，啲咁先进嘅犹太人，点解会谂埋啲咁 stupid 嘅嘢咧？先入为主，被世界嘅神弄瞎咗眼睛，仍然做紧法利赛人，真系冇得同佢倾。我谂翻起咧，又听过个故事啊，喺以色列。嗰啲故事其实我以前都听过。金宇成话俾你听，1993年喺纽约嘅 Brooklyn 嘅地方发生咗一件大事。喺 Brooklyn 嘅 Crown Heights 嘅地方咧，系犹太人聚居嘅地方。突然间消息传开话，尼赛亚已经降世了啊！哇，当时好多好多犹太人齐集喺个 Crown Heights 嘅呢个会堂，成千上万嘅人，个个好开心，因为目睹呢一个嘅尼赛亚嘅风采啊！尼赛亚就要出现啦！哇，果然之间嗰晚咧，好多人，有啲人爬墙啊，有啲人骑喺度啊，哇，热闹到极啊，哇，兴奋到仲犀利过睇 Super Bowl 嘅。突然之间啊，个帐幕开咗啦，尼赛亚出嚟，一个91岁、白发苍苍、身体孱弱、坐住轮椅嘅、不低头、睇落去弱到好极嘅，叫做 Rabbi Lusen 就出嚟。佢话呢个就系尼赛亚。当时佢好冇力咁样举起双手摇下摇下摇下，台下嗰啲嘅信众一啲都冇怀疑，疯狂嘅。举起嘅双手，大声嘅唱话咧：我哋嘅尼赛亚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哋嘅君王，我哋嘅拉比，我哋嘅牧者，系永远值得称重嘅。喺疯狂升过后之后，那个幕又闩翻啦，跟住 Rabbi Lusen 就离开啦。隔咗几日之后，佢就死咗。但系今日仍然喺犹太，仍然以色列人有好多人相信呢个 Rabbi Lusen 就系佢哋嘅尼赛亚。我睇到嘅时候有冇搞错啊？点解佢哋咁盲目咧？为什么会相信这个就是他们的尼赛亚呢？ 好簡單，世界嘅神弄瞎咗佢眼睛。其實唔單止猶太人，我諗下我哋，我哋往往我哋發覺，我哋睇嘢都係咁樣，我受我哋嘅偏見，受我哋嘅背景，受我哋嘅以前嘅諗法，先入為主嘅，我哋永遠睇唔到真理。點解耶穌基督話虛心嘅人有福，靈裏面貧窮嘅有福，倒開曬，願意喺上帝面前去睇出呢個真理。今日我哋傳福音，今日我哋同人信，同人傳福音，一樣嘢好奇怪，一樣嘢，我哋真係要認真祈禱，將呢個心眼細弄瞎咗佢嘅心眼，呢個神攞開嘅時候去豁然貫通。有時我哋都好唔明，有好多人話俾我聽，呢啲聖經我以前讀過曬啦，喺聖經裏面我讀過曬，我回考攞 A 嘅啫。但直至到佢嚟一個福音聖言經一打開嘅時候，點解我完全冇諗到？即刻睇到呢個真理。每一個人信耶穌，每一個人俾上帝嘅話語去改變，都係一個神蹟嚟。呢個神蹟係個咩神蹟啊？將呢個世界嘅神攞開，叫我哋去虛心去睇一睇，究竟神嘅恩言係咩恩言？耶穌基督出嚟傳道。剛才我們所讀的一段聖經是講到耶穌基督的傳道，或者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傳道來給我們今天一些的啟示，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將福音傳開。首先我們看第十六節十七節耶穌基督的策略，好不好？我們一起讀一讀第十六節和十七節。耶穌來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長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，站起來要念聖經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，我们就看到他的字。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传道的策略，事实上我想我们窝福是到今年九月我们都有一个重大的发展。首先我们大家看看今期这个窝福之声，我们会第十堂很快就要开始了，跟着我们呢第五堂第七堂在 YMCA 离开了去了志杰之后呢，咁同時我哋 YMC 仍然繼續有第八堂嘅聚會。我哋會問我哋用乜嘢策略去將呢個福音帶俾周圍嘅人。聖經第一開始就講話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。原文呢同呢度翻譯，如果我俾我翻譯呢，我會咁翻譯，耶穌在聖靈能力下回到加利利。所以英文就翻译 And Jesus went out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o Galilee。 耶稣基督老家要强调一样东西，耶稣基督的行动和策略都在圣灵引导之下。四章一节，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去受试探。四章十四节，耶稣是被圣灵引导之下回到加利利。四章十八节，耶稣上主的灵就在耶稣身上。老家要强调一样嘢，不是有啲咩秘密武器，不是有啲乜嘢嘅特别嘅策略，是圣灵引导耶稣基督引导佢嘅侍奉。正如上帝昔日引领耶稣基督去传道，今日上帝一样引领去呢个教会去传道。所以我哋第一样嘢我哋要知道嘅，唔系依靠 IT 啊，唔系依靠超级嘅明星讲员啊，唔系依靠后台老板啊，唔系依靠劲嘅 program， 唔系依靠耶和华嘅灵，唔系依靠好叻嘅音乐，而系依靠嗰啲假嘅灵。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会问，当我们要发展这个福音，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用多几多时间去聆听上帝的指引？我们是不是很敏感上帝的指引？就因为我们放过了上帝给我们的机会，圣灵的引领。圣灵引领耶稣去哪里？十四节，回到加利利。为什么要回去加利利？为什么耶稣要在加利利开始他的工作呢？加利利是在巴勒斯坦以北的地方，从北到南是有50英里，从东至西是有25英里，长长的。加利利这个字是来自一个希伯来文叫 Galil， 但撩呢个字系包围住嘅意思，因为整个加利利系俾所有外族包围住嘅。所有外族包围住嘅犹太人就喺中央，呢、這个中央就系加利利嘅。就因为咁样缘故，加利利系一个比较开放、开明嘅地方，佢受外族影响系会比较大，系可以话系犹太咁多嘅社区里边一个最 liberal 嘅、最开放嘅一个地方，人口亦都相当稠密。根据 Josephus 嘅记载咧 ，Josephus 系曾经做过加利利嘅总督，系已经有300万人喺加利利里边住。加利利系有204个嘅小镇同埋小村一路围实，其中有唔少系希腊人，有唔少系其他族类嘅人喺度住嘅。嗰度土地肥沃，宜于耕种。头先我哋睇到咧一片绿色，但你一去到过咗耶路撒冷之后，一片都系犹大旷野。加利利亦都系佢爸爸妈妈嘅乡下，亦都系佢出生嘅地方，同耶路撒冷完全唔同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很保守、很保守的地方，但加利利是一个很 liberal、很开放的。甚至到今天，我们有机会几个星期前去到耶路撒冷，见到很多很多传统的犹太人啊，见到很多很多穿着黑衫、黑帽的大帽的犹太人，很虔诚的去到哭场里面或者去到会堂里面。但在加利利你很少见这些这样人。加利利所见的呢，就是穿條短褲啊，穿條拖鞋啊，劈來劈去那些，很不同的。為什麼耶穌要在加利利開始這個工作呢？是他熟悉的地方，是個人生會比較開放的地方。第十六節更加告訴你，他不單止去到加利利，他更加去到拿撒勒。拿撒勒不是一條村來的，拿撒勒是一個鎮來的。好像剛才我們所看到的幅圖片，拿撒勒呢是有20000個居民，就在Josephus 記載有20000個居民。拿撒勒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，他在山上眺望到數里以外的平原，在拿撒勒的山望下去的時候，好像整個以色列的歷史呈現在你眼前。我有一個很大的感受，當我望在這山上望下去以色列平原的時候，腦裡面就浮出一個一個的以色列的歷史。底波拉和巴勒怎樣打敗巴巴拉，基甸怎樣打勝仗，掃羅怎樣戰死，他的屍體被掛在這個城那裡，約西亞怎樣戰敗，耶戶怎樣被殺死，耶戶怎樣殺死耶洗別，後期十字軍東征怎樣在這裡輸，埃及的王怎样在这里输，甚至拿破仑怎样在这里被打败，结束了去远东之结束了去东方之行。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故里西边人道是，三国周落赤壁，乱石崩运，卷起千对船，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我会明白到苏轼望住佢以为赤壁嘅地方，谂翻起昔日三国嘅故事。同样，我哋望喺拿撒勒，望到耶斯列嘅平原，一幅一幅嘅旧约嘅图画，几多多少豪杰都系淹没咗喺呢个沙场之下。嗰度仲有一个地方叫米吉多，米吉多咧。启示录话咧，将来末世嘅地方喺度打战，几亿人喺度打，但个地方咧，要几亿人装唔落噶，企都冇得企，点打啊？所以其实嗰个地方点解启示录要用咧？唔系指到系嗰笪地方，原来米吉多系好多好多喺历史里边嘅战场嘅地方，系一个战场嚟。耶稣翻到佢自己嘅乡下，宣讲神嘅道。他给我们这个启示，今天我们用什么策略去将个福音传来？一方面是圣灵的引领，但一方面我们去到一些我们熟悉的群体，由熟悉的群体瞭望整个的世界，想到人生是很短暂，如果我们不是赶快将永恒的福音带给他们的时候，那些豪杰、那些好汉都是战死沙场。十五节， 他在会堂里教训人。十六节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念圣经。耶稣不单止去到加利利，他不单止去到耶路撒冷拿撒勒，他更加去到耶拿撒勒的会堂。会堂是什么来的呢？很有趣，我们有机会参观很多很多犹太人的会堂的遗迹，那些很大，一个个石凳在那里。原来当犹太人在586年被灭亡的时候，被迁到去这个巴比伦的地方，没有了圣殿，没有了献祭，没有了祭祀，没有了祭司，他们怎么做？于是他们将他的集中点放在摩西的律法，研读摩西的律法，他用研读摩西的律法来代替了祭祀。于是就有很多会堂兴起，每十个男人就可以起一间会堂。起一间会堂的时候，每个安息日他们去到会堂里面去读圣经，去听到会堂的敬拜。当时来讲是分三样，第一，首先有祷告和敬拜，第二是读经，去找七个人读，从找即是譬如好像我们读经就不是主席读，找七个人轮流读。首先是希伯来文读，然后就翻译成阿兰文和希列文。如果是律法书呢，就每读一节就翻译一节；如果是先知书呢，就每读三节就翻译一节。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。跟住呢，读完圣经之后呢，就讲道教导，因为他们没有牧师的。於是就找一个呢是平常德高望重的 Andy 你来讲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十四节就告诉你们，当时耶稣名声已经传达四方，再加上平时都有参加这个会堂聚会，很自然呢他就被邀请去成为这个讲员。在这个边我看一个原则，耶稣懂得去找地方，懂得找接触点，懂得找个平台。今天传福音不是将自己找在山顶，不是将自己找在其他地方里面。你发觉呢，犹太人好奇怪的。犹太人呢，有一啲叫爱惜人，嗰啲叫芬兰团体，佢哋唔係走入去人群，佢匿埋喺山窿里面，佢匿埋喺山窿山罅里面，自己成为一个群体。但耶稣唔係，耶稣去到人群当中，耶稣去到佢有佢嘅平台，係将个福音带俾周围嘅人。基督教教会一样，不是将我们自己混埋在这个四块墙里面。耶稣用什么说话原来基督徒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是世上的光，你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所有盐啊光都有一个特色，这个特色是什么？渗透。是光渗透在黑暗里面。耶稣说没人将光在一个灯底下面照亮不到。盐是什么？盐一定你吃了你才知道，盐是渗透在肉里面才有味的。基督徒是一个渗透，教会必须有平台，教会必须有接触点。所以为什么窝福堂我们需要去到 YMCA 去到志杰，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所谓服务啊，有医院啊，什么是要透过不同的平台将个福音去带给人，又去服侍他们。耶稣去到这个会堂去讲道，好有趣啊！你睇到耶稣基督嘅恩言，我哋一齐读第十八节至十九节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耶稣基督一开始嘅时候就拣到一段圣经，呢段圣经系引住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一节至二节。我们就会问了，以赛亚书61章1至2节讲的什么呢？整个以赛亚书由40章以后一路去到尾呢，有一个主题，很重要的主题。这个主题不单只是讲到以色列人回归到他自己的地方，更加讲到这个尼赛亚来到是一个受苦的仆人。其中最出名的除了42章之外就是53章。他形容这个受苦的仆人，无佳形美貌，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很明显的，这个受苦的仆人不是讲以赛亚，是讲将来来到这个世界的尼赛亚，这个救世主。 所以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至第二节，唔系形容以赛亚，系形容将来要嚟嘅呢个受苦嘅巨人，呢个尼赛亚。如果我再嚟详细嚟睇睇呢两节圣经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会睇出呢个尼赛亚系一个乜嘢尼赛亚咧，系被圣灵所高嘅。路加福音话耶稣基督就系圣灵引导、圣灵所高嗰个尼赛亚。佢系被差遣嘅，系神差遣佢嚟嘅。佢系被差遣去传扬一个嘅信息，一个福音。呢、这个福音称为希年。咩叫希年呢？原来喺以色列人嗰个心目当中，每五十年开始就有一个新嘅开始，称为圣年，称为希年。所有嘅居民债人钱嘅可以免晒债，各人各归自己嘅地方，一切可以赎回，系一个新嘅开始。渐渐呢个希年就成为咗神。嘅尼赛亚嚟到嘅时候，新嘅时代开始。呢个希年就新嘅时代开始，地老嘅得释放，瞎眼嘅得看见，受压制嘅得自由。尼赛亚嚟到系一个新嘅时代嘅开始，系好奇怪。如果你试下比较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至到廿二节，同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，你就会发觉有啲好古怪嘅嘢出现。我想大家同我做一个嘅功课，我想你大家睇清楚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、十八节同埋十九节，十八节同十九节。然后我读咧就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至二节。我想大家留意听同埋睇下你路加福音比较下呢两段圣经有啲咩唔同。我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二节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。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治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被爱的人。你看到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不同？耶稣特登漏咗一句好重要、好重要一句，冇读嗰句系咩？神报仇的日子，明明以赛亚书里边有呢一句神报仇的日子，但耶稣攞嚟读嘅时候咧，就将呢句叉咗去，唔读，漏咗神报仇的日子，点解？点解？耶稣改圣经，明明写住神报仇的日子，但耶稣攞嚟读嘅时候咧，佢唔读，佢所讲嘅系咩啊？系咪好嘢嚟？被掳嘅得释放，瞎眼嘅得看见，希年恩年，安慰一切悲哀嘅人。但讲到神嘅愤怒、神嘅报仇嘅日子，一句都冇提。如果你再比较一下耶稣里面所讲，同埋咧路加福音第三章。施洗约翰出嚟传道嘅时候，佢嘅讲道，你就发觉好唔同嘅地方。施洗约翰出嚟传道嘅时候，佢哋开呢个布道会啊，佢点讲法啊？佢对住呢班嘅朋友，对住各位亲爱嘅同胞啊，好感谢神，你哋有机会嚟听呢个布道会。佢唔系咁讲法，佢毒蛇嘅种类。我唔知有几多个牧师咧吓，布道会开就系呢毒蛇嘅种类，快啲悔改。因为咧斧头已经斩到你个颈啦，仲唔去认罪啊？你出到去咧就俾巴士撞死嘅啦，仲唔去？冇人咁讲嘅啫，系咪？边个会咁讲啊？但约翰就咁讲，约翰所讲嘅系耶稣基督嘅审判，神报仇嘅日子。但系耶稣就将神报仇日子佢查晒，点解啊？好有趣一样嘢。大家有睇过远处睇嗰啲高山啊？我唔知大家你离远睇大帽山，或者离远睇黄山，离远睇咩山？你只系见到一个山嘅，系嘛？个山几啊？哇！大帽山我只系见到山。我哋今次去西乃山，离远望，哇！个西乃山吓。但当我哋去到西乃山嘅时候，发觉一山还有一山高。去到嘅时候，原来后面又有山，山外有山，山外有山，连绵不绝。但你从远处睇咧，只为只有一个山，英文一个字叫 telescopic， 咩叫 telescopic view 咧？你从远处睇只系一个山。旧约嘅先知，包括约翰在内，从远处睇呢个尼赛亚嚟嘅时候，佢以为尼赛亚嚟嘅时候做两样嘢：拯救同埋审判。其实唔系，耶稣嚟系分两次嚟，第一次嚟系拯救，第二次嚟先系审判。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，他宣布就说将神报仇的日子暂时不讲，到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到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就是神的审判。所以圣经说现在是恩典恩言的时代，我们处在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。耶稣基督救世主已经来到，但又未曾完全来到，已经来到是因为给我们的救恩，但是神报仇的日子，神的审判仍然等到主再来的日子。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很紧张的一个时代。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？是救恩的时代，不容许我们再去拖缓。所以耶稣基督在二十节至到二十二节就告诉你们，今日应验在你们之中。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二十节至到二十二节好吗？于是把书卷起来，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之中了。众人都称赞他，并轻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耶稣讲完这个圣经之后，就将圣经交还给这个会堂执事，就坐在这里去讲道了。那时是一个惯例的，讲的人就坐，听的人就站，不知道哪个人就改了这个习惯，现在就要我站，你们个个坐。路加只是讲了一句说话，其实耶稣讲了很长的说话，但路加用一句说话就很简单去将耶稣基督的精髓告诉你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应验这个字是一个 perfect tense， 已经完成了，应验了。应验什么？耶稣就是那个受膏者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尼赛亚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受苦仆人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渴望，犹太人所渴望过一个的尼赛亚。那些人的反应怎样？二十二节，众人都称赞他，并轻奇他口中的恩言。恩言这个字不是说得很正很厉害，不是这样。恩言就是说这句说话带给有很多的恩惠，很多的恩典。 Words about grace， 充满了恩惠的人，安慰人，甚至好像一个人听了道的时候，心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平静一样。但是跟着另外一句又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咦，那个不是那个约瑟的仔豆木佬？但其实呢，我今次去到以色列，我才知道呢，其实不是豆木的。圣经里面所讲的 carpenter 呢，不是豆木的，因为以色列根本很少木的，所有那些木材都是第二道运来的。以色列就最多什么？石头。所以呢，有很多那些考古学家认为呢，耶稣呢是石像多个木像来的，是作石头。哇，佢好多作石头啊！咁我谂到有啲道理，咁所以咧，耶稣嘅手咧系粗啲嘅，即系粗咗一啲。但我想讲一样嘢，一样好重要嘅嘢系咩？佢哋话嗰个唔系约瑟嘅仔咩？我识佢啫，佢阿爸我识佢啫，佢系尼赛亚，有冇搞错啊？佢系救世主，有冇搞错？我睇住佢大啊！先入为主。我初初去到以色列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有些疑惑，我跟弟兄姊妹分享。一去到的时候，去到尼赛亚，去到拿撒勒，突然间有心里面有一个挣扎。我所看到的，我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耶稣是一个的 Jesus above， 但我去到尼赛亚，去到拿撒勒所看到耶稣是一个 Jesus below， 那个不是约瑟的仔，好像有些矛盾在里面。但后来我想通， 佢又系从上而嚟嘅基督，又系从下而嚟嘅基督。但好多时候，我哋就会先入为主话，佢唔系约瑟嘅仔，佢唔系约瑟嘅仔。那个牧师讲布道会嘅人信主，那个唔系苏永瑞，嗰阵时养猪噶嘛，扫猪屎啊，我识佢噶，有咩咁大嘢？我哋会将个真理，虽然佢哋明知道耶稣所讲系恩言嚟，佢哋明知道耶稣所讲系真理嚟，但系当佢睇到耶稣嘅背景，佢就将耶稣抨走。跟住圣经讲话，佢想将耶稣推落山崖。今次我哋去拿撒勒住嘅时候咧，喺嗰间旅馆咧隔篱咧附近啊，我听佢哋讲话就有个山崖嘅。成个拿撒勒唯一可以推到耶稣落去咧，就有个山崖。所以就话咧，咁啊 ，Charles 成日问个问题，咁佢距离耶稣出世城好远嘅地方，咁点解耶稣要行咁远咧？咁啊，金宇成就话咧，你冇问过呢啲唔知啊。但系一样系好明，我哋被世界嘅神蒙黑咗我哋眼睛，就好似有好多犹太人被世界嘅神蒙黑咗眼睛一样。今日我哋有冇存住谦卑嘅心喺上帝面前倒空一切，接受佢嘅恩典？我哋有冇系接受佢嘅恩典？睇下耶稣基督佢点样将个福音传开，佢回到佢嘅家乡，回到加利利，虽然系先知不受欢迎，佢仍然系将个福音传开。我哋屋企又点样？我哋嘅侍奉嘅对象又系点样？神摆魔福堂喺呢一度，佢俾我哋系一个乜嘢嘅挑战？咩嘅使命？耶稣基督嘅恩言，圣经嘅恩言，系咪改变咗我哋嘅生命？就抑或好似呢班犹太人一样，脑里边佢知道呢个系恩言，但心里边嘅偏见就将耶稣摒出去？求主怜悯我哋。